睇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至廿九节。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至二十九节经文是记载在圣经箱行本的新约第九页，找到之后请听我读出。圣经箱行本的新约第九页，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至廿九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廿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么？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廿四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今日有五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五牧师证道的题目是生命工程师。现在恭敬的将时间交给五牧师。
两个月前，台风 Sandy 吹过我们的地方，纽约、新泽西州和康州有很多的房屋是水浸，甚至是被风、被潮水是吹倒了。三年前在上海也有一座13层楼高的大厦，总共有629个单位的公寓突然间整栋楼倒塌下来，砸死一个工人。在当时一个目击的在场者，他说到好像一场大地震一样。那个公寓是在上海一个最昂贵的地点，离开市中心只有五个地铁站，每平方公尺的售价是2700元的美金，相当昂贵。在这个楼盘里面有11栋的楼房，而冧楼这座大楼是差不多完整无缺，整栋的是倒塌下来。因为埋藏在地下里面那个桩是连根拔起。这座的大厦就在莲花河畔景苑，在河边那里打桩所用的桩是预制的混凝土，预先制造的桩，所以跟香港的房屋条例规格不同。因为在上海那个的桩的硬度不够，而香港所起的楼通常更高，所以要求相当严格。而在中国大陆，当楼房是建筑工程的时候，常常都是用这种的比较便宜的桩，因为楼是比较矮比较低，当水位慢慢上升的时候，那些泥的桩就不稳阵，后来整栋大厦冧下来。我们到了2012年最后两日，在年最后的两三日是我们最适合我们回想检讨我们人生的时候，究竟在过去一年我们有得 和失有多少呢？我们的灵性是否进步还是退步呢？我们的侍奉过一年是忠心良善还是马马虎虎得过且过呢？究竟我们的人生有没有成长呢？今天我们所看这段经文就是登山宝训当中最后一段，是由两个比喻或者两幅图画组成。前半段第一幅图画是讲到树木和果子，是讲到生命，而后半段第二幅图画就是讲到建造房屋的工程师。每一个听众都是正在建造房屋，不过不是用混凝土或者木头砖瓦建造的房屋，而是用我们的生命来到建造。而今天的讲题和信息就是用这两幅的图画拼在一起。工程师有很多种，特别在北美我们有很多的人才卧虎藏龙的，譬如有机械工程师、化学工程师、电机工程师、土木工程师，还有是电脑工程师。无论你的职业是不是以上所讲的工程师，其实我们每个人生都是在这里建造自己生命的工程。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知道，你用什么材料建造你的人生就会得到什么结果。两类的工程有两种的后果。一类的工程就是称为松散的生命工程，而第二类的工程就是稳固的生命工程。我们先看这类松散的生命工程。代表这种的工程师在26节所说，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沙土或者沙粒呢是相当小、重量轻微的建筑材料，小到只是 0.002 到 0.078 英寸，咁细微的材料，无足轻重，又渗水又柔软又不稳阵。这些沙都很容易下沉，很容易移动，而中间又有很多空间，又没有黏性，所以是绝对不稳固的。但是究竟为什么这么多人既然知道沙土不稳固，仍然用沙土来到建造房屋甚至建造人生呢？第一就是因为人很多时候都走捷径，用沙土来到沙土建造房屋又悭钱又悭时间呢？我们要反省一下，今天你和我的属灵生命，我们是否都是这样走捷径。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快餐的时代，即食的文化，不单止即食面、快餐店、微波炉，甚至可以去麦当劳吃早餐 drive through 揸架车，不用离开你的座位就可以吃到美味的又大又香的早餐。当你去银行的时候，不用离开你的汽车 drive through bank teller， 柜面的员工就在你的车的旁边，甚至当你配药的时候都不用离开你的汽车。有些人就称这种的人生，这种的工程叫做豆腐渣的工程，用豆腐，不知道大家有几多人整豆浆或者整豆腐，那些的渣根本是完全不稳阵的。我们讲求很急速就上马，很快速就完成工作交货，但是不顾虑到质素。正经告诉我们知道，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不能够走捷径的。有时我们去运动室的时候，在运动健身室里面有些警告牌讲明说，千祈不可以使用的类固醇 steroid 来到健身，不单止是危害健康，而且是犯法。没有捷径，神的道圣经讲到是栽种的道，栽种是需要 时间，唔可以拔苗助长嘅，成圣系需要功夫嘅。再讲翻几年前四川大地震嘅时候，死咗几万人，冇错，呢个系天灾地震，但亦都系人祸，因为好多个房屋倒塌咧落嚟，系因为用嘅材料系唔合规格。其他冇倒塌嘅房屋，佢哋照足房屋规例，就算地震咧，仍然屹立不倒嘅。如果所有个房屋都系根据条例嚟建筑嘅话咧，相信地震带嚟嘅伤害会减到最低。呢种嘅房屋就好似豆腐渣所建立嘅房屋一样，系天灾当中嘅人祸。建筑商偷工减料，走捷径，带嚟好多人嘅伤亡。点解好多人用沙土嚟建筑佢哋嘅生命呢？另一个原因就系唔肯付代价。房屋建造喺沙土上咧，就好快脆可以完工啦。建造喺磐石上就唔同，就要花好多嘅功夫。郭培理牧师已经94岁啦，佢曾经讲过一句好有意义嘅话，佢话到救恩系白白得嚟嘅，但系我哋门徒嘅生活却系要付上一切嘅。做门徒系要付代价，换言之，生命系要建造喺磐石上，要避免呢种松散嘅工程，系要付出好大嘅代价。就算主耶稣自己，神嘅儿子道成肉身，佢嚟到世上唔系做儿世祖啊。希伯来书第五章八节话到，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嘅苦难学了顺服。要受苦难嚟到学习，冇痛苦就冇得着 ，no pain no gain。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又讲到话，若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每一个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都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希伯来书第11章讲到好多信心的伟人，他们遇到好多的苦难，付上好重的代价，为了要建造生命。初期好多的基督徒，第一、第二、第三世纪的信徒，他们面对罗马帝国的迫害，甚至家破人亡，为主殉道。耶稣教导我们要进窄门，要走小路，进天国是要付代价，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最近团契我们唱一首诗歌，好有意思，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这首诗歌，讲到因着信。每一位信心的伟人，他们都是凭着信心付出极大的代价去跟从神。譬如凭信他离别不已，因信全然奉上爱子。这位是谁？阿伯拉罕奉上爱子，凭信还有人全力找住天使，赢得祝福，换了名字。这位是雅各，相当吃力的摔跤，当然不单止是体力，亦代表着他灵里面与神摔跤的挣扎。所以常常这幅是一幅祷告的图画，找住神不放手，直到神应允为止。不是两三句的祷告，可能是通宵的祷告，好像雅各一样，凭信他行近红海，因信连潮浪也分开。这位是摩西，再走前面多一步就跌落水的了，不走的话就被后面的追兵追杀的了，怎算呢？凭信，凭信曾有人被困于狮子的坑内， 仍敬拜上帝发誓至死不改。这位是但以理，很牙烟的狮子没吃东西，走入狮子坑内就成为狮子的早餐或者午餐晚餐，但仍然敬拜上帝，付上极大的代价。这些人信心的伟人，他们凭信心跟随神，付很大的代价。今天你我如果要建造稳固的人生，必须亦都要付上代价。另外，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用沙土建造人生？因为自欺欺人，呃自己又欺骗别人。他们只是注重外表，建造在沙土上面，用草木和街，看起来这间屋好像好似样，好好看，但都是装饰，没有内容，没有实际，没有料的。耶稣就责备当时的宗教领袖是虚伪假冒为善的人，只是注重外表的仪容，甚至形容他们好像粉饰了个坟墓，外边好好看，里面是装着死人的骨头。而在第七章十五节，耶稣称这班假先知，他们外边披住羊皮，很纯的，很乖的，很可爱，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或者他们踏进教会，懂得基督徒的术语，祈祷相当流利，口里面常常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神，但是可以欺骗人，欺骗执事牧师，或者加入成为教会的会友，可以投票，甚至热心侍奉，经常派单张或者传福音，甚至犀利到可以行神迹奇事赶鬼。但耶稣揭开他们的假面具，七章廿一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那日可以指的是将来审判的日子，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命传道，奉你的命赶鬼，奉你的命行许多异能吗？我相信这些神迹奇事，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未做过，没这样的能力。他们可以赶鬼，可以行异能，但是这些的超自然能力不一定都是从神而来，甚至可能是从撒旦而来，从邪灵而来的。最近我们主学讲到灵恩派，其中一个危机就是，当然不是所有灵恩派都是极端，甚至是异端，但是有可能他们所行的神迹奇事不是出于圣灵，而是出于邪灵，所以我们必须要分辨。将来在天堂的门口，很多人不能够进入，或许你我曾经见过他们的面孔，出席过教会不同的聚会，可能他们曾经是某某教会的会友，甚至是揸个奉献袋，收个奉献，圣餐的商礼，做过招待，唱过诗班，甚至奉耶稣基督的名传过道，去过短宣，甚至自称话赶过鬼。但这些只不过是 doing 而不是 being， 只是工作不是生命。是否能够进天国是看生命，不是看工作。无论做了几多善事，几多好事，都不能够有资格进天堂。能否进入天国的条件是，究竟我们有没有基督的生命。有故事讲到圣彼得就站在天堂的门口，有位男士就要准备进入来， 彼得跟他讲话，你必须要累积100分才可以进入天堂，请你告诉我知道过去你做过什么好事，然后我根据你所行的善告诉你知每一项善事得多少分，假如你达到100分的话，你就可以进入。这位男士抬起头说，好，我呢好伟大，我曾经同只同一个女人结婚50年，从来未试过偷情，甚至连咁嘅念头都冇。圣彼得回答，啊，非常好，呢项你值3分。佢话，哇，我咁伟大，只值3分。所以佢继续话，另外咧，我一生嘅都系，坚持每个礼拜去教会，而且咧参与侍奉，11奉献各样嘅圣功。彼得就回答话：太好啦，你呢个嘅善行值1分。哇，咁先至值1分。咁啊，我仲有好多嘅善事。哦，嗱，话俾你知，我咧曾经喺我居住嗰个城市设立咗一间咧食物供应站，而且在难民收容所那里做义工。彼得就说，哦，非常好，再加你2分。这个男士计一计，惨了，我实没有资格进天堂了。开始在这里求情说，如果按你这样的计法，我怎可能得到100分啊？如果要进入天堂的话，只有靠恩典。彼得回答说，答对了，请进。冇错，所有基督徒，我哋得生命系靠恩典，我哋灵命嘅长进都系靠恩典。从边度可以睇出一个人嘅生命呢？今天嘅经文话俾我哋知道，话睇人嘅果子，从果子睇到树嘅生命，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嘅果子。7:20，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乜嘢系果子呢？唔系你嘅工作，唔一定系你嘅工作。工作可能唔系果子，属灵恩赐都唔系果子。可能喺教会我哋有好大嘅恩赐，聪明才干，做好大嘅工作。那些不一定就是果子，果子是要看我们有没有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是圣灵在我们生命的改变，是葡萄树的生命使枝子所产生的果子。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就能够结果子，并且结更多的果子。生命是看我们有没有结圣灵的果子。为什么这么多人用沙土建造房屋，甚至建造生命呢？第四个原因是因为没有远见，太急功近利。在巴勒斯坦的夏季几乎是不落雨的，通常雨季从10月才开始，跟着有3个的雨季，第一段叫做秋雨，10月、11月，跟着就是冬雨，就是12月、1月、2月，通常是落大雨，可以称为豪雨，跟着就是春雨，3、4或者5月。而春雨是最温和、最适合果子树木的，不会太大，但亦都能够让树木可以储存足够的水分，来到经过干旱的夏季。将房屋建造在沙土上面的人是没有远见，没有预计到雨季将会来临，只是看到眼前，不为将来打算。今天很多的青年人都是缺乏远见。 今朝有酒就今朝醉。搵钱之后即刻将所有的钱花光，不懂储钱，而且呢沉迷在电子游戏机上边，对社会没有贡献，对教会亦都没有什么贡献。我们成年人会不会好很多呢？未必。很多时候我们成年人未必亦都有远见。耶稣教导我们要积蓄五谷到永生，要积蓄的，并且要积存财宝在天上，要成为一个属灵的富豪。神给我们今生是为了预备来生，有一天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究竟什么可以带走呢？我们所有的股票、金银珠宝都不能够带走，只有我们所建立的品格、所结的果子、作工的果效随着我们。启示录讲到，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识了世上的劳苦和作工的果效跟随着他们。约翰福音十五章又讲到耶稣基督呼召他的门徒去结果子，是结常存的果子，不会扭坏的果子。什么能够带到永恒呢？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一路带到永恒，我们与人所建立的关系可以带到永恒。跟着我们看另一方面的人生，是稳固的生命工程。这类的工程才是24节所表达出来的，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他听见神的话，而且实行神的话，稳固生命的工程。第一方面是一个研读圣经的人，美国的第三任总统 Thomas Jefferson， 亦都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他用很独特的圣经去面对，独特的方法去对那些他不明白、不理解的经文，就是凡是他看到不明白、不相信的经文，他就将他剪去。他新约圣经里面的神迹是被剪去，所以只是剩下46页是他认为应该留在圣经里面的。当然他自己不愿意刊登这本所谓Jefferson 的圣经，但是后来他的子孙将他出版。Jefferson 的圣经里面只是记载了耶稣的诞生，但是不记载天使家谱，不记载预言，不记载神迹。圣经里面的三位一体的神，耶稣的神圣、耶稣的复活，他都删除了。今天很多的信徒可能都是用这种方法，剪贴的方法或者是挑选的方法来到研读圣经，只是拣选自己所喜欢的那些部分，而不喜欢的、不明白的、不喜欢的、不啱听的就放在一边。实际上出版第一本、第一批的书籍就是圣经，圣经翻译了成1168种的言语了，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书。很多人喜欢购买圣经，我相信呢在座当中可能在我们家有好几本的圣经，或者十几本的圣经。我们喜欢购买、喜欢收藏不同的译本，中文、英文，甚至是原文，有是印了出来的，亦都有软件的圣经。但是很少人是喜欢或者是习惯阅读圣经、研究圣经。读圣经的人不多，但是遵行圣经的人是更少。然而如果我们要 建立一个稳固的生命，不单止是阅读研究，更进一步是需要遵行圣经。在每一个城镇、每个滩船、每个国家、每个地方都有房屋的建筑条例。耶稣教导的登山宝训就是我们生命建筑的条例。如果遵行圣经的教训，就好像将房屋建造在磐石上边的，经得起风吹雨打各样的考验，经得起世上各样的引诱试探，因为房屋建造在坚固的磐石上边。而这个磐石指到有三方面，第一就是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稳固的关系，生命的关系，好像枝子和葡萄树的关系，风吹雨打都不甩。第二方面就是听从耶稣基督的说话，而第三方面就是听了之后实行出来。很多人听到之后听而且信，但是没有实行，只是将信仰成为条文规矩，生命呆滞，没有长进。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使徒保罗讲到我们怎样建造生命，而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信徒，他们建造的生命是用草木和阶来建造的，受不起考验，风吹雨打就会冧的了，火烧就挨不住了。而另一类的基督徒用金银宝石上等的材料去建造他们的生命。草木和阶可以指到那些是对神的话语虽然曾经聆听，但是没有遵行，结果经不起考验，当试探、当罪恶来到、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就立刻跌倒了。圣经里面约书亚记讲到有一个以色列人叫做阿干，因为贪心见到仇敌所遗留下来那些的金银昂贵的衣服，于是就收藏起来埋在地里面，而神吩咐那些是当灭之物，不可以私自夺取。而耶稣基督的十二门徒当中的犹大亦都是因为贪财，常常在他们门徒那个钱囊里面偷取其中的钱，自己堕落袋，后来受不起引诱，出卖了他们，出卖了主耶稣。这类的人都是因为他们属灵生命出现了问题，后来才是道德失败。有火的试验临到，究竟我们的工程是金银宝石建造的呢，还是草木和阶所建造的呢？圣经强调不单止是听道的人有福，而是行道的人有福。雅各书一章廿二节讲到，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的，就叫人对着镜子观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原本的相貌是如何。唯有详细察看那传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神要求我们不单止是信耶稣，而且是成为耶稣的门徒。门徒的意思就是跟随者，信服的跟随者。在今天的教育理论里面讲到，单单听的人他们所领受的可能只是得到10%，而听了之后有实行练习的话，就可以保留到90%。 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要存这样的学习态度，不单听而是实行。单单听到可能我们得着知识，但是唯有我们遵行所听的道才得着智慧。智慧和知识是不同的，智慧可能只是头脑上的知识，知识只是在头脑上一些资料，智慧就是将我们所知道的知识应用出来，实行出来。世界上有很多的醒目仔，很多的叻女，可能是 IQ 爆棚，对科学、对哲学、对政治知道很多，但是不懂得运用他们的知识，所以仍然是愚昧人。但是反而有很多可能学位不高的人，如果将圣经的知识运用在生活上边，就成为真正的智慧人。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稳固的生命工程，第三方面是要让圣灵陶造我的生命。刚才我们唱一首诗歌，陶造我生命，是一个祷告，神愿你来陶造我，使我在灵里果子更多。奇妙圣灵，请将心窝洁净，剔出污秽，愿能成圣。究竟神怎样陶造我们的生命呢？没错，是需要团契相交，需要我们读经祈祷，但是还未够，往往是通过冲击、打击、挫折，能够陶造我们的生命。在以前做船业的时候，当他们要建筑的工人要做一条船的时候，他们常常在树林里面揀一条的树，而这棵的树是必须要将旁边的树完全斩去之后，就让这棵的树自己任由风吹雨打，慢慢就生得坚强，然后后来将这棵树斩下来，成为造船的材料，因为将来这条船要在海里面被海浪被风吹，所以经过试验之后，这棵树能够捱得住，就可以放心造船。七章廿五节讲到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水冲是哪里？从哪里来？从上雨淋是从上而来的落雨，而这个雨淋是指到豪雨、大雨，而水冲呢是应该可以翻译为洪水的冲击。所以从上来的水和从下而升上来泛滥的洪水，还有加上风吹，风是从哪里而来呢？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讲那个比喻，重生的比喻，说不晓得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风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四方八面左右攻击，上边有雨淋，而下边又有洪水，一波未来一波又起。建造生命工程的人，我们因为这个生命根基稳固，所以不怕跌倒。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的人生攻击、人生的冲击、人生的打击，不可以预计，突如其来。特别当我们揸车的时候，有一个的士司机，当他正在揸车，那个乘客要赶往机场的时候，突然间在他们的右线 有一架黑色的房车从停车的位置冲出来，正好就在这个的士的前面，所以的士司机紧急刹制，轮胎线滑，发出尖叫的声音，刚刚就在这台黑色房车前面的一寸停低。停了之后，黑车那个司机还转过头来痛骂后边这个的士司机一番，而的士司机向他稍微微笑，友善地打个招呼，然后前面黑色的房车就走了。所以在的士上面这位乘客就说，那个衰人的司机将差不多将他们害死，为什么你还这么有礼貌对待他呢？的士司机就回答说，这种人呢，我们称他为是垃圾车的工人。他解释说，因为很多人就好像垃圾车一样，装满了很多的垃圾，那些垃圾就是沮丧、愤怒、失望，坐着这些的垃圾走来走去，当这些垃圾堆满的时候，他就需要找一个地方倒垃圾。如果你容许他倒的时候，他就将垃圾倒在你身上。你不要以为他是对你人身攻击，其实他只需要倒垃圾。假如你向他微笑、挥手、祝福他的话，你就可以继续前进了。这个是一个有修养亦都有智慧的的士司机。如果我们经常研读圣经，遵行圣经，又让圣灵陶造我们生命的话，我们可以让圣灵在我们生里面生命的当中结出更多的果子。最近到医院探李伯母的时候，常常以为鼓励这位的病患者，但反而很多时候他亦都可以鼓励我，因为他的人生建立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边，建立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这间人生的房子，但是房子总不倒塌。在我们团契查经讲到基督徒苦难观，讲到约伯的人生经历，突然间一场人生的风暴将他的财物、牛羊、驴全部夺取，甚至十个儿女一天之内死了。但他对神的信心仍然没有放弃，因为他整个人生是建筑在坚固的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他人生的房子，他并没有倒塌，而且仍然称颂神。约伯记一章廿一节，约伯话：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经过这番的风暴，在这条黑暗的隧道差不多结束，就快出隧道口重见光明的时候，约伯又再一次作出见证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你和我的人生总会遇到不同的风暴，可能好像平常到刚才我们所听见这个的士司机险，但是没有意外，又或许我们生病在医院里面，甚至好像约伯一样遇到人生极大的打击。不单止打击，可能很多的撞击，很多的冲击，雨淋、水冲、风吹，亦都可能是代表着将来末日的审判。弟兄姊妹， 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预备好呢？无论今生你遇到乜嘢嘅风暴，或者当主再来嘅时候，站在宝座嘅面前受审判，你有冇准备好预备迎接我哋嘅主呢？究竟今日你用乜嘢嚟到建造你嘅人生呢？系用沙土或你磐石，用草木和阶，或你用金银宝石？当你聆听神嘅话语之后，有冇相信？有冇实行呢？请我哋同心低头祈祷。主，我哋来到你嘅面前，就是今年最后一个嘅主日，在2012年快要结束嘅时候，我哋祈求你嘅圣灵光照我哋，挑出我哋心中嘅污秽，让你嘅圣灵喺我哋生命中结出圣灵嘅果子，让我哋唔单止注重外表，努力工作，热心侍奉，更注重我哋生命嘅成长，让你嘅话语光照、责备、改变，叫我哋嘅生命结出果子，能够成熟成长。多谢主，藉着你嘅话语提醒、鼓励我哋。愿你垂听我哋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